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马太福音第四章，在前文也就是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的话反映了以赛亚书42:1，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还有诗篇2:7，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天父的声音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要成为受苦的仆人，要到这个世上来，不再呢是以神的儿子彰显他神性全能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彰显他荣耀的方式，乃是以受苦仆人的方式走十字架的路，来甘心信靠顺服，从而呢能够来解决罪的问题，为百姓代赎，也能够把他的百姓重新带回到上帝所命定的荣美和荣耀的境界。那主耶稣能完成这样的使命吗？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就是对主耶稣身份的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上帝绝对不会试探人，而魔鬼是要试探人，要毁灭人，但是呢，上帝却可以使用魔鬼的这种邪恶的试探，变成对主耶稣神的仆人的这种身份的一个显明。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这里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旷野中以色列人的失败和主耶稣在旷野中的得胜，以此表明到底谁是上帝真正的儿子，也就是以色列尽管享受了上帝给他的儿女般的服侍和尊贵的荣耀，但是呢，他们却在旷野惨败，而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最后呢却得胜有余，以至于让我们看见到底谁显明真正是神的仆人，真正忠于上帝所托，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是禁食40昼夜，有人就觉得这只是一个神话，是因为他只是耶稣所以他能禁食。其实呢，我们已经早就看到确实有人是禁食，当然是不禁水啊，40昼夜这样的记录呢的的确确是有。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跟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联系在一起。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魔鬼撒旦亲自来诱惑耶稣基督，这是一场真实的诱惑，而主耶稣也是站在100%的人的地位上来面对这样的诱惑。我们看见魔鬼呢，第一个诱惑是，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呢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里魔鬼撒旦其实并没有质疑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希腊文中你若是是一个事实的意思，也就是撒旦的目标啊，是怂恿耶稣利用理所当然属于他的能力，然后呢来利用神儿子的身份来做事儿，就好比是一个交通厅厅长的儿子来开车，然后呢你就对他说，你爸爸是交通厅厅长，是管交通的，你干嘛还要被这个交通法规所管啊，所以你完全可以这个凌驾于交通法规之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考验和试探。但是呢耶稣早已自愿放弃神儿子的神性的力量，为要完成天父的使命。 为了自己要求恢复这些能力，就是否定隐含在他自己里面的使命和天父旨意中的降卑和舍己。以色列人忽略了他们是神的仆人，为自己求饼却死在旷野。耶稣拒绝为自己变饼，保持他的顺服，来忠心的依靠神的话而活。那第二个试探，魔鬼呢就把耶稣带进圣城，将他站在殿顶上。这个殿顶啊，根据约瑟夫的记载，就是靠近基伦西那边，它高差不多有91米那么高。因此魔鬼也错误的引用圣经诗篇91篇，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撒旦呢，错误的把引文应用在试探之中，显然批准本来是有罪的事，很容易使虔诚的人落入圈套。耶稣不愿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天父是不是能控制大自然的力量。这里经文就让我们想到出埃及记17章2到7节，在那里以色列人求水，以此试探耶和华。撒旦呢，同样诱惑耶稣去试探神，可是耶稣看出撒旦的试探呢，本质上是一种对神的操纵和贿赂，也是要把神放在自己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让神显出他的能力。那么对以色列和耶稣来说，要用神迹性的保护来证明神的看顾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神要人的是相信和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又看见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就失败了。那接下去魔鬼把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上，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神，单单要侍奉他。撒旦把天下万国荣华给耶稣，其实呢没有显示这个世界的罪，而耶稣来并不是追逐属世的权利，乃是要除去这一切背后的邪恶。所以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已经告诉他，他既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又是受苦的仆人。而撒旦呢就老是专注于他是神的儿子，而要让他摆脱十字架的路，摆脱受苦的仆人的身份。耶稣早就意识到撒旦的建议夺去了神是唯一敬拜的对象这样的一个权利，无论是神的儿子以色列或是神的圣子耶稣，都不能转离而不专一的效忠神。所以主耶稣用圣经来真正的保护自己，也让我们看见他没有放弃对天父的顺服，而是站在人的位置上来忠诚的信靠神。从他施工的一开始，他就知道他有受苦的仆人的身份，也必须得坚定不移的走十字架的路。因此呢，撒旦在这里就完全的失败了。其实这三个试探啊，今天也常常在考验我们，来成为神的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当然呢，魔鬼也邪恶的利用，想来毁灭我们。也就是你到底靠什么活？你是为了自己的肚子，还是为了神？你是在掌控呢，还是神在掌控？第三就是你在敬拜什么？你是在拜神，还是在拜鬼？是为了权力来不择手段吗？还是真正的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这样的试探和这样的考验，岂不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主耶稣仅仅意识到他的 受苦的仆人的身份和他受苦顺服的使命，以及坚定不移的走十字架的路，从而呢来靠着神坚定不移的前行。那接下去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战胜魔鬼之后就是在加利利传道，紧接着就是呼召门徒，从而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在地上的开展。当主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这种退呢是一种策略性的撤退。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因为他在家乡特别的受到抵挡，所以后来就以加百农为他的根据地，来开始施加属灵的影响力，成为外邦人的加利利地的大光。加利利地呢没有这个犹大地和耶路撒冷那样的属灵的这个领导力，但是呢在这里却由主耶稣的真光开始来照耀。以色列本来要成为外邦人的光，但是他们失败了，而主耶稣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子，显明他是外邦人的光。所以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候起是很正式的，表明主耶稣从预备期到公开的传道，然后呢也让我们看见他讲的信息跟施洗约翰是一模一样。但是施洗约翰呢是从这一个类似于像旧约先知充满期待这样的角度来讲，而主耶稣却是站在新约的角度，以应验的身份来讲。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就呼召四个渔夫，也就是西门和安德烈，还有雅各和约翰。在这里我们其实看见跟先知书的联系，早就在耶利米书里边我们看见上帝要使用外邦人做渔夫，把以色列给打上来，让他们被掳，表明对他们的惩罚和审判。但是主耶稣来了，他撒了他的天王，有了他的圣召，也把他的百姓四散在四方的百姓用更结实的天网来这个打上来，就表明说被掳和惩罚结束了，上帝的特别恩典要临到，他要让他的教会进入他自己的召唤之中，从而组成一个大群。而上帝呢今天也仍然在使用他的教会，到处在得人如鱼，让人来跟随他。我们不要忘了说，在这里他们四位是蛮有财产的，他们既有圆形的在海里撒的那种网，又有在船上的那种6.7到7.6米那种大网，而且他们还有8米长的大船，这一切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资本。但是呢当主显明他是弥赛亚来呼召的时候，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王，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更让我们看见主召聚四散百姓这样荣美的图景，更让我们看见我们跟随的是谁，也让我们看见说当主的呼召领到，我们理当来撇下一切跟随主，因为呢主已经要到了他的国度来在地上拓展的时机。所以主耶稣走遍加利利200个村庄有30万人以上，在各会堂首先是教训，其次是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三个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首先是面对着跟随他的门徒来教导，其次是面对着百姓来传福音，然后在外围呢是医治各样的病症。而他的医病呢更特别的表明神的国临到，所以呢在这个国度里的百姓欲尝天国美善的滋味，也知道神要除去罪和罪所带来的一切诅咒，要让神国的秩序和荣美，天国的喜乐和福分在地上彰显出来。而他 这样的荣美的计划断没有谁能阻挡。所以今天教会呢，仍然是要有教导，要有传福音，也要担当这种文化使命，体恤人的软弱，满足人各样的需要，成为上帝伸向这个有病有罪黑暗世界的手，让我们能够一起来靠着神为这个世界带去光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马太福音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如何战胜魔鬼，如何传讲真道，也如何来呼召门徒。主啊，谢谢你如此眷顾恩待，让不配的我们跟随你到底。愿你继续使用恩待，也使我们能跟你，并能为你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